第一节看起。以后我们转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激烈全城。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各恶国内的城邑。利发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以人轴为度，现在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好，这一场战争有一个先败后胜的过程，就以色列先去打的时候有遭受到一点挫折。这个记载呢是在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第21章1到3节哈。这个亚拉德王哈，听说以色列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那掳掠了他们几个人，那以色列人就发愿说，如果你将这民交在我手里，我们就把他的城邑进行毁灭。耶和华就应允了他。那么这里两个地方所讲的呢，当然就时间上来讲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哈，不过他那里有讲到亚拉德王，所以可能也有关系哈。这有一个我们觉得很就先是在民数记里讲，他们原来打输了，然后就许愿给耶和华。就各位，这里我们碰到都是一些老问题，就是残忍，不是人的残忍而已，人的残忍我们可以原谅，我们可以理解哈，是神的命令很残忍。就是在民数记那里讲，是以色列人原来输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跟耶和华许愿。这个许愿当然我们也想到士师记里面也有这样的许愿啊，你打赢了我就把我女儿献上。虽然很多解经家都说那个线上不是真的烧，不过怎么从经文来看也像是把它烧掉了，就把它线上。那这个你说是人的愚昧许的愿好吗？那为什么神听了这样的，而且为什么这个是继续这样下去？而且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原来以色列没有打赢，这就叫做许愿嘛。就我们平常好像跟神明许愿一样，就是我们要求你做一件事，或者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发现难度太高了，那怎么办呢？就请上帝帮个忙。那上帝帮忙呢，哎呦，要帮个大忙，帮个大忙我当然要包个大礼给你嘛。那包个大礼给你，那牛羊的都不太够，那献人嘛。各位，这些哈，就是不是单讲到说以色列里有一些很残忍的风俗，这在讲到圣经没有讳言说这是以色列人乱想出来，这是上帝的命令。那我们也平常很少去，或者不太敢去把它连起来。就是当很多的圣经学者、牧师在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灭掉迦南人的时候，都一定要把它讲成他们很坏嘛，他们这么坏，所以要把他们灭掉。我们用这种道德的观念来讲哈，是对的。如果再不讲道德，那简直完蛋了。但用道德观念来讲，固然是对的，却没有到位哈，就是没有到那个最最重要的地方。那上帝吩咐就是道德的， 还是这是因为是道德，所以上帝吩咐？这是希腊人早就问的一个问题哈。就上帝是被道德律来限制，还是上帝制定的道德律？也就是说，如果上帝规定，每天你要杀一个人，这是上帝觉得最喜悦、最道德的事。我们是杀一个人，每天杀一个人。各位，这你都觉得，哎呀，这不可能嘛？我问你，如果上帝规定每天打一只蚊子，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合理的？如果我们现在鼠患为恼，那每天杀一只老鼠，你会不会觉得很道德呢？你说人不一样，那我就再问一下了，人的祸患大还是鼠或者老鼠的祸患大呢？哎呦，这些都是说不完的问题。那上帝吩咐要灭掉这些人，而且就是好像上帝比较喜欢人的那个献祭祭这个东西，这个倒也可以理解，因为你要献祭的物，人应该是最宝贵的。当你到新约，甚至在旧约的时候，你都用一个比较属灵的观点来理解。事实上，我们也只能用这个观点来理解，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是献人，人是最宝贵的。那么我们献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将身体献上。注意，那也是在讲身体献上。那保罗在那里明显不是说将心献上，是将身体献上。保罗在那里意思明显是一个就是奉献的心智，就这神喜悦的。因为万物本来都属于主，所以主有这样的要求，要把一切给他，这是很合理的。而这个合理的只不过是让人在这个合理的事上蒙福而已，就我们走到正确归位的事上。那这里哈，也都是就是老问题，也都是老答案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我们觉得这件事合理，这件事不合理。上帝的话或圣经的话，那比较合理的我们可以接受，不合理的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么合道德的我们就接受，不合道德我们就不接受。然后呢，包括很多时候，当圣经里面一些人好像比较倒霉的时候，被上帝制裁的时候，譬如说扫罗啊，譬如说犹大啊，譬如说这些人要被制裁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就用我们的道德理念来裁决，因为他比较坏嘛，所以上帝不要他。这个人蒙福，就他比较好嘛，所以上帝要他。各位，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常识，我们观念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再看看圣经，恐怕未必如此。我们在讲扫罗、大卫，这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就不想再提了。我们如果从因为某一个人道德好，所以神比较喜悦，这个立场是说不上的。好，那有的人就把他讲得比较完整一点，因为神喜悦他，所以他就会道德好一点。那我们当然还是有同样问题，神为什么喜悦他呢？各位，我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会有点困惑，但所有的问题我再说啊，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全能的，神是不是全善的，神是不是管理万有的。你每一个问题，包括你为什么会生病，包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上面你要找到一个答案。那我们必须说，昨天我在信友也是讲这个，我们必须先有个肯定，就是上帝是一切的道德，一切的法则从上面以来。我们并不能问是这个是道德所以上帝喜悦，还是上帝喜悦这就变成道德，因为在上帝的喜悦的旨意中一定是道德，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那我也就一直始终把你不能够想的那么完整的话，就一直始终把那个答案告诉你，就是你不要自己做主，你要信靠上帝。你有很我们这不是迷信，我承认，尤其在我们台湾，现在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观点。不要说现在了，就以前戒严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接受这种霸权观点。你说的就算，我就听啊，这不应该。那我也多次讲过，在人间任何的权威都没有这样的权威，我们都不应该迷信。而我也觉得，没有上帝的国家和民族和个人，悲剧就在这里。他们总是把领袖、国家责任或民族或者什么东西当作无上的权威，结果就出了一大堆问题。你对任何人间的东西，包括你自己，你不可以绝对顺服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种思想，不是造物主，我们不能绝对的顺服。我也觉得真正的民主和思想 是从基督教来的，因为我们把绝对的效忠给上帝，所以我们就不会迷信某一种什么爱情啊对象，我们就不会在这里面把一个受造物无限的膨胀到造物主，那就一切的错误。那所以你要克服一个困难，因为在人间对于任何一个体制或者一种思想绝对的顺从产生许多的那个专制独裁流弊，因此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上帝也需要有所保留，这就错了。你对受造物要有所保留，你对上帝不能有所保留，你只能绝对的信靠。好，这里就是我们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再一次说，如果那个地方因为邪恶上帝灭掉，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也还是要想到说，那他为什么会邪恶？上帝不能用其他方法改变他们吗？或上帝不能把他们造得好一点吗？你问到最后就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如此，那到最后就没有答案了，你只能说我顺服上帝的旨意了。你这样顺服，我还是说不是迷信，也不是幼稚，也不是培植一个宇宙的那个大独裁者，不是，你是做最正确的，让你的理性让你的道德能够有个恰当的分配哈。这边讲的在旧约里讲得很清楚，在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昨天前天都有提到，也很清楚，神对扫罗的吩咐也是一样，吃奶的婴孩通通杀掉，就那就不能用一个一般很简单的道德观念说，哦，因为这些小孩都很邪恶，所以把他杀掉，或者这些大人很邪恶，那他们杀婴所以杀掉。我看到一般解经书就这样讲，让我们的道德觉得好像平安一点。可是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可没有说以撒很邪恶所以把他杀掉，就是神要人始终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说的话是有绝对权威的，你不能接受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来源。但你接受这件事并不是说你做事就会做得很好，你会有很多的也是误判，你以为神绝对的命令是这个，其实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神的话。你以为这是神的话，其实这只是你自己的误解哈。这个我们还是可能误判，但我们先有这个大方向就不会错。新约一点没有减少这个坚强，这个绝对。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一样的坚强，你说这好难哦，各位。哼，我不但不说这是难哈。我要说这是应该做的，因为这是耶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话。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包括你杀你的儿子，这很容易的。那这是什么？我的轭容易，我的担子轻省，怎么理解？福音在律法的前面，有的时候律法在福音的前面。为什么他的轭容易？因为他说了，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他说这句话，他的安慰鼓励有权柄的话就临到你，那就给你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常常想到说，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当耶和华当神的吩咐临到的时候，当我们因着圣灵，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该背的十字架，我们相信，我们就得到力量。得到力量不减少你可能有的征战和痛苦，但是我还是说你尽早的顺服是信靠是最好的哈。啊，这都是一些我觉得包括生命记、约书亚记里、圣经、旧约、新约里面，我们以为很简单，很啊，那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道德观念啊，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去做就好，那胡说八道的话。对不起，我是讲不好听的话。每个都很简单，你信靠；每个都不简单，如果你再用你的脑袋去想想，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包括耶稣的生平，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听从我父的话而遵行的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各位，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话？耶稣在坏掉伦常哎，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母亲，我今天能在我妈面前说哎，这些都是我爸妈吗？就是我们对这种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即使是重生得救，我们的堕落的本性很大的冲突的地方，我们比较忽略掉哈。那我们答案总是 我们这样的，我们正义感，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我们判断来自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预先的一个前提哈。神这样吩咐我们，那么我们就这样去做。你不要怕他们，也有个含义，你要怕的是我啊。你带他要像从前带另外那些人，因为我要这样带他们。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些理性的答案，我也只好说了。那理性的答案在乎说，我们用最理性的讲法说，你在今生所遭遇的，谁说就是一切呢？谁说你今生看到的委屈、冤枉坐牢，甚至冤枉死亡，就代表了一切的？相反的，你今生的一切的福气就代表了一切吗？其实稍稍有点头脑的世人也知道不是啊。稍稍有点头脑的世人，包括孟子也说，我们所想要的有多过活下去，我们所惧怕的有多过死亡，所以我们是什么？舍身取义嘛。虽然这是高调哈，就未必是今生的舒服是一定是最好的事，未必是今生短暂的生命一定是最坏的事。哎呀，那这要讨论下去又讨论不完了。那各位，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物质上的舒服快乐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事，是遵循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那么当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应当求主让他病得医治吗？当一个人哀哭的时候，我们应该希望他继续哭下去吗？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我们希望他继续贫穷下去吗？各位，不是这么好回答这些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求神让我们自己，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生活能够更舒服、更平安、更喜乐。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我各位，你不要被吓到，这常识嘛，对不对？这基本的人性嘛。哎，不过常识和人性不足是，我们要有更坚强的根据，就是圣经嘛。圣经在旧约、新约，包括你不记得那么多，你记得主导文吧。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神会给他丰富的预备。就我们求神给我们物质上今生舒服的生活，甚至我们去追求啊，当然你加一句话，那个不是太重要，但你加一句话，是合理的，不太富也不太穷啊，这个合理的不必加哈，因为什么叫不太富，什么叫不太穷，这难说，我们就说合理的，然后说哦合法的，我不是偷的，不是抢的，这也很难说，因为世上的金钱不是都是不义之财啊，你可以说哈。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也应该这样求。当我们看到人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去减少这些。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这都很应该。只是我希望你这个正常应该是根据上帝的话，根据上帝的托付，而不是现在哦，现在流行环保，我就哦觉得应该要环保。假如有一天你是在德国纳粹，现在流行说阿利安人至上，你就说阿利安人至上。我觉得现在基督徒麻烦就在这里，我们都跟着潮流跑。因此我们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思想的模式。但是我从圣经很多地方也讲到说，你看嘛，新约不也讲到说，你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就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做一个牧师，我在想，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很逻辑。当台湾有灾难的时候，当个人有灾难的时候，我是求神继续降灾，好叫这个人悔改，还是求神去掉这个灾？你说当然是，求神医病啊，什么等等啊，好嘛？我们就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嘛，哪一个教会不是说求神让台湾经济复苏？哪一个不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啊。我看到我们同弟兄姐妹失业的时候，哪一个不是说哦，求神让他能早点找到工作？哪一个不是？我也是这样祷告。可是我们也知道，他找到工作以后聚会就不来了，因为啊，现在因为失业所以来聚会了，所以来祷告了，他找到工作就不来了。或者很多人是这样，我们台湾经济一发达起来，八大行业又会起来了，那我们到底要求富裕还是求不富裕？求健康还是不健康？各位，我只能跟你讲啊， 答案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不能够只是照一般的啊，我们一般想是这样，你希望有对，我希望你对神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话有更深的一种敬畏。我们是希望人长寿短命富裕，这我也引过好几次，天主教的耶稣会的创办人伊纳爵，他那个神操那本应该是第一页就讲这个，第一页讲的跟加尔文跟路德跟保罗讲的是一样，他这个世界上长寿富贵健康贫穷等等，对基督徒而言他说的都是中性的，他说这些啊，哪些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哪些就好用我们。那你说这是这各位一讲到属灵的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啊阿门阿门阿门哈。我一讲到说有人失业要为他找到工作祷告，还是为他继续失业祷告，你就说这是什么笨问题嘛，对不对？其实你的阿门阿门就是说他能处失业也能处就业嘛，他靠那加给他力量凡事都能做嘛，你怎么不会这样想呢？我们的确是这样想，不过我在这里我也还是要表达，我们作战这里说把所有人都杀掉，这是上帝的吩咐。那你也不可以这样说哦，今天如果我们能像以色列人听到这么清楚的命令就好了，哦，那就不会困惑了嘛啊！今天神说把他通通杀掉，好，那我们把他通通杀掉。嗯，问题是你今天没听到吗？各位，你们听见经上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有人打你桌脸，又有人给他打，这个很清楚吧？为什么我们听到很清楚觉得很困惑呢？我不觉得今天有比较不清楚，哎，只是我也不是说我们死板的这样去做，我们希望我们是凭着信心。这里我们就最后再回到我们一贯所讲的希望是一个人对上帝能够顺服，这始终是这样，信靠顺服，他是我们的神。那么在信靠顺服底下我们走这条路。好，这他们得胜了，他们把这些城都毁灭了。用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你要顺服，用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人，那么有些东西有一种象征性的要全然献给上帝，这个通通毁灭啊，这个字有相反的意思，通通烧掉毁灭，这个字可以是完全正确的翻译成全身的燔祭，就献给上帝的。那什么东西是完全献给上帝的？就是上帝喜悦的嘛，对不对？你当然是献好的东西给他嘛。那可是全然毁灭，照这样的翻译有一个完全相反意思，就是最坏的，所以你要全然毁灭。我觉得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可能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很坏，所以上帝要消灭它。我们起码说最后到地狱里的就是全然被毁灭，而且一直在被烧。而且各位，我希望你不要，信心已经被我讲到没有了啊。照旧约这样讲哈，地狱也是一个全然毁灭的地方，永远的被烧。那也就是说地狱的存在是一个叫上帝全然喜悦的事。我不太敢讲这句话，但是如果天堂的存在是叫上帝喜悦的事，我也不能说地狱的存在不是叫上帝喜悦的事，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啊。你不太能说哦，那是一个不得已的恶，上帝其实也很不想这样做。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很合理的想法，但这都是在对上帝的权威挑战啊。我不敢再打翻，让你们的信心动摇了。我就说，我们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是很美的，如果你是信靠顺服上帝的话。任何一件事都恐怕很麻烦，你如果你用人道或各种理性来推一件事推翻上帝的事主的话， 第七节也有一点叫我们遗憾的哈，就是一切的牲畜、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我以前有一些解释啊，就是在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其实这还没有到迦南地，或者扫罗做王的时候，就像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上个礼拜刚刚教会看过，对亚玛利人的一个攻击，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烧掉，没有一个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有的时候就像这里，有的可以做掠物，有的是妇女啊、小孩啊什么可以，我们听的都很不高兴啊，就是掠物啊，然后呢可以做你的妾啊，做你的奴隶啊等等。当我们合理也不一定错误的，就是哦，这些人哈、啊，原来在民不聊生的这些原来固有的风俗底下是非常可怜的，现在以色列来解放他们、解救他们了哈。那中国有个异域作家叫刘晓波哈，他大概20年前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他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他基督徒，恐怕基督教在中国要传起来就对很多人就更困难了。刘晓波是作家，他是非常反共的，他到过香港一次，我忘记什么时候到过香港回来，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中国需要300年的被殖民。他说香港那么好，有秩序守法，就是被英国帝国主义管过了，他像中国最少要被这个帝国主义再管个300年，他管得规矩一点，那当然汉奸之耻通通丢到他上面。也有人看到说哦，300年恐怕还不够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哈。不，我基本上不会觉得300年是够，我也不会觉得3天就不够，我会用耶稣的那句话，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香港也好，任何一个地方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的，我们人是坏到极处，不是什么英国美国的制度能够救我们。那些有些在罪恶的世界有相对的好，有相对的坏，我们不是否认这个，但如果你觉得那就是绝对美好的哈，我觉得那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刘晓波先生是这样讲，我也看到有些人，包括香港有一个总督，最后一任总督，我不知道你们晓得，彭定康哈。彭定康在做香港总督的时候，因为中英协谈的时候，他立场很坚定哈，要保护香港民主，所以那个时候大陆的媒体天天是妖魔化彭定康，哇，这帝国主义啊什么，简直是万恶不赦。不过总督最后还是下台啦，交给中方啦，这政治就是这样。彭定康呢，最近也出了一本回忆录，是什么一个什么外交官的回忆录，也提到这些事。他后来又回到大陆去，而且变成江泽民的座上宾。那个时候反正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了，也都很好。那个时候他现在是牛津大学校长了，啊，江泽民还跟他讨论莎士比亚，江泽民最会这一套了。那么彭定康也称赞中国的进步跟民主等等，不过他还是很聪明的表达了一点，他在也访问印度的时候，他说印度这个发展可能会是亚洲最好的，这是各位，这是英国外交家才讲得出来的话，印度的发展可能是亚洲最好的，其实他要讲的一句话是印度的发展可能比中国好。你们大家也晓得现在这个龙和象，印度是象还是虎哈，在争嘛，就是这两个国家哪个会发展更好，印度是在软体上面很好，中国在很多硬体的设备上建设很好。彭定康说因为这里啊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民主，比较自由，而科技的发展要在比较自由的地方才能发展得好。各位，彭定康也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印度比较好是因为印度经过百年的英国殖民。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啊，如果迦南地那些地方的风俗或者这些人都很坏， 经过以色列来殖民一下，也许会变好一点。各位，我讲的这些你觉得很荒唐吗？其实传福音不就这意思，起码很多人传福音就这意思。哎呀，这中国以前什么残小脚啊，民不聊生，不懂民主啊，西方宣教是把民主科学这些带到中国了，所以中国有希望了。这很多人是这样想，如果你纯朝这个路子上想下去的话，就是基督教跟民主科学自由进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到那边能这样是很好。那甚至如果基督教能够或者神界的宣教士能够强迫把一些制度带到那些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有种种黑暗的那个国家民族社会，这是很好的。各位，如果这样讲好像你们都能同意了哈，我们不要讲到中国，不要讲到台湾，你就通通能同意。只要讲别人，比如那些非洲的黑人呢、啊，以前是吃人的，后来谁去了就把他们变好了哈，宣教，那你都因为那没有伤到我们民族自尊心。但是如果是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就觉得伤到民族自尊心了。好，如果我们说假定说哈，甚至我们台湾也不是没有做过这个事，我们台湾在60年代的时候，我是说1960年代的时候，为了争取联合国的选票，派了很多农耕队到非洲去，那也是帮助他们嘛，让他们技术什么进步。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一个比较quote and quote 比较优越的文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改善它的风俗，让它变好一点，这我想也没有人反对。即便现在后现代这么多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反对。就好像你的小孩去美国念书，你会觉得很赞成吧？假如你觉得到美国到欧洲得念书那是非常棒，当然有一天如果中国崛起，你觉得要到中国去也很好。当然有一天台湾崛起，有人说要到台大来念书是最好的最荣耀的，全世界每年都要考中文，他的中文托福要到600才能进来，哦，那我们真是好得意啊，让他来学我们的伦理道德。现在不是中国大陆推出孔子学院，在全世界一样，就是我们觉得有一种比较好的生活制度可以推荐给别人，那我们就去做。那如果我们现在因为尊重包容我们不去做，但起码你是驻外代表的时候，或者你是侨居或者你商人的时候，你还是希望那个地方有一些比较好的风俗。比如说你今天假如到一个国家，你住在那个地方，你也是很宽大的，你在那里是做生意的哈，在那里做生意，然后呢晚上睡觉他们都要唱卡拉 OK 唱到3点钟，而且非常吵。各位，这时候就你不是能包容而已了，你总希望有一个制度能改变嘛。当你在中国大陆，我们甚至不要说唱卡拉 OK， 我们台商最见钱眼开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吧，只要有钱赚，各位蓝绿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会放过，只要有钱赚，我跟你保证，我只要有钱赚，我也会去那边传道的。哎，开玩笑的，人都想到都是钱了。当西方国家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明清，你要有笔货运过来，你要有笔东西运过来啊，我们只是做生意，我们不干涉内政，可能吗？关税制度是英国人设立的，因为如果要进来，中国有一个非常腐化的海关制度，邮政是英国人设立的，所以这两个西方东西到现在都非常优秀，就是英国人设立的。假定说我要卖东西居然产生这么多问题，然后这么多纠纷，最后就打起仗来，各位，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的。只是因为那个东西是鸦片，所以我们英国有点灰头土脸，如果那东西是什么高科技啊电脑，可能大家就有另外一种解释。我快要讲到杀人了，如果到最后你实在要做生意，你在这里人也很多，你要改变他们的关税制度，改变他们的道路、邮政等等，因为他那里面充满了贪污腐化，你要怎么样有个政治制度？各位，到最后是不是需要用强力让他来改？当一个国家觉得另外一个国家，包括我们孟子讲的 这个王师出去打别人，那个不叫征服了，那不叫屠杀，那个叫做义师啊。就是我们中国去打东边的时候，西边就说：“哎呦，怎么不先来打我们呢？”啊，我们中国去打南边的时候就说：“啊，不怎么北边就说怎么不先来打我们？”啊，这是非常够厚脸皮了。我相信日本在侵华的时候，他们如果赢的话，他们以后他们现在输了嘛，他们赢了，他们历史也会这样讲。那时候我们打韩国的时候，南太平洋就说：“哎呀，怎么不早点来打我们？我们这些酋长啊，天天在虐待我们。”各位基督教。在新约传福音，旧约以色列征服迦南，就某个意义来讲都是这样，就是要把一个不是什么民主制度，不是科学，不是教育，我们很大胆的说要把一个最好的东西带到那个因为他们的罪恶而没有的，就把上帝带过去。你对这个上帝你有任何的不服，你就要被消灭，因为那样是制造你自己你的子孙永远的痛苦。所以我们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为了杀鸡儆猴，为了让杀戮减到最低，所以一开始可能某些地方有比较残酷的方式。那这些人死，我们也讲过，谁说世界上的日子短一点就一定是最坏的事，可能你在阴间可能可以受一些比较少的苦。另外就是对其他人说，哦，那我们就顺服他吗？他是西方传天炮力，西方的教育制度，我们通通就改过来嘛，我们用西方的法律，我们立宪等等。我在问的还是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神，这个神是应当的、值得的、全然敬拜的。在这个真神之下，有没有一些制度和法则是最理想的？我基本上觉得有。我基本上觉得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每个个人，团体我不敢说，其实每个个人我们需要归顺于这个上帝。我们归顺这个上帝，在旧约里面所用的那些残忍或暴力的字眼，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原本的罪恶对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真光是会极强烈的对抗，而这个对抗只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你拒绝上帝最后灭亡，一个就是你顺服上帝最后得生。拒绝上帝灭亡就是我们把宣教士，我们把福音，我们把圣经烧掉了，我不信了，我也再不进教会了，你觉得很舒服了，那就是灭亡。那如果你完全顺服了，那么好像你的景象已经被打断了，你已经现在坛上做活祭了，那你就浴火重生了啊。各位对不起，今天在解经的时候讲了太多伦理的。第十一节哈，这有点幽默哈，或者有点好玩哈。在征服迦南和在旷野以及后来扫罗的征战里面，我们还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点哈，有一种人，这种人好像就是第十一节讲的律法因人。这种人呢，又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那些伟人，就是好像有这些。有人说歌利亚也是这种人的后代，特别的高大，这种强壮。当然很多解经家都说那些是神话，我们根本不要去考虑。但是我相信圣经上的确讲，在迦南里面有些种、有些部落、有些人是特别强壮、高大的、难以制服的。那因此我常常也觉得，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太灵异化哈，在创世纪里讲到这些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下来的这些人哈，然后到海里的海怪哈，到我们在就是在出埃及记啊或者这里面都看到这些人，或者包括歌利亚可能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跟我刚刚连在一起，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人因为他的特别高大、特别强壮、特别聪明，或者我们今天用宣教来讲， 传福音所碰到的某些像中国，它的文化特别悠久，特别优秀，因此他就特别抗拒。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好像一个比较高的非基督教文明对福音的信息接受度好像是比较低一点，比较不容易接受哈。就像我们中国是最有名的例子哈。那因此上帝用这种也常常就是彻底的毁灭来让你顺服下。我不知道义和团算不算一次，当义和团里宣教士死的也很多哈。这个夺的这个里面呢，就跟哥利亚一样，哥利亚大概是没有存活的机会，因为他是不是象征那种顽梗抗拒的那个对象被杀的。那这里就是这个巴山王二哈，哇，他这不是 king size 的那个床了，他也不是 emperor size， 他是超大的哈。那床很大没关系，我小时候想铁床，这人有被虐待狂睡硬，那么硬的睡什么铁床，大概也不是铁床，就是有些环节的部分啊，关节的部分是用铁做的哈。那这铁床显然也是一方面表示这个地方的人的文明是进步的，不是用铜的而已，不是用石头的，不是石器的，不是陶器的，不是铜器的，是铁的哈，强大的，这种强大常常成为一种被攻击的对象哈。好，第十二节，那是我们得了这地，从雅嫩谷的雅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就是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利伐因人之地。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册定为巴山地，为哈瓦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的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地，从基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好，这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哈，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是在约旦河东啊，约旦河西哈，那是上帝给他们地方，但约旦河东呢，也给了他们两个半支派，因为有两个半支派的人觉得哦，这个地方土地很广哈，很好，我们就要这个地方了，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再去有这些纠纷啊，争执，还要再跟同样的同族人分哈。本来摩西很生气，那么后来他们说，我们不是不要进去，我们只是觉得这里很好，我们会进去帮其他的支派打到了地以后，我们再回来。各位，你纯粹用侵略的观点来讲，或利益的观点来讲，那摩西当然会同意啊。因为十二个支派分这一块饼，当然每一块就分的少一点，九个半支派就分母小一点，分同样一块，那每个人分的就多一点嘛，这个道理实在太简单了。所以你用贪婪的观点来讲，摩西当然就同意了。当然我们不太能说摩西用贪婪的观点，摩西是同意的，所以你们只要敬畏上帝就好。后来在约书亚记也出了一点问题，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呢，虽然也照着话说他们过去打了就回来，他们没有撇弃他们的百姓，就是同胞，他们打了就回来以后，又在约旦河东这边呢筑了一座坛，哦，这就危险了，这你要分裂国家噻，其实就是分裂上帝，因为只能有一个坛，只能有一个上帝。那后来他们就说，哦，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坛呢不是要分庭抗礼，好像后来耶罗波安所做的一样，这个坛呢是就是提醒我们的子孙，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你们的上帝，我们是一起的。那虽然是这样，但这两个半支派的发展好像是比较不好。一般学者会说，或者是牧者都会说，还是不应该分开。各位，这里又可以有一点属灵的意思了，我不知道可以有多少，就是。 在组里面的合一是很重要的，你跟你的教会是分开的关系，这是不好的，即便是一水之隔哈。那两个半支派到底跟他们的其他九个半支派是有一些距离的，这有一些距离就让他们后来是亡得要更早要更快哈。不过圣经对他们这件事情并不是全然否定，所以我们也不能讲得太多哈。第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你们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带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的神向这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要与你也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有几点哈，就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你看到摩西在分地，后来你看到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在分地，这些我们通常也不怎么注意看，但是其实这些是大大困难的事。哦，各位，分任何东西都是困难的。你有两个儿子，你两个孩子，你怎么分工啊？你怎么分谁洗碗，谁倒垃圾？你怎么分谁得赏啊？这些在圣经里都有。得赏的原则你记得是大卫立下的，前方打仗的得多少，后方守兵器也是得多少。我们大家都阿们阿们哈，然后都这样学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敢说如果是这样，在一般人里面没有人要到前方打仗了。前方打仗要卖命的，后方守兵器，没有敌人来我天天睡觉。哎，哦，说是这么说，而且那个前方打仗和后方守兵器的得的一样，我们也不太能说每一次的战争都是这个样子。各位，这种分配不是前方打仗后方守兵器而已，这包括一个公司一年赚了10亿， CEO 要拿多少，小员工要拿多少，这又是分配的问题了。那这都不好解决，这是分配利益，还有分配责任，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跟你儿子讲，哦，哪一个要做什么，哪一个要做什么，那这里面所有提到当然都是什么公平了，那所有提到这些也都不那么容易来解决。你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小孩，没有这些分配的问题，那孝顺父母又是问题了，三个儿子哪一个照顾父母呢？长子照顾，理由是这样，好，所以长子照顾。那遗产的时候长子多一点可以吗？哦，又不行了，那现在都要平等了。我要说的就是我们都很自私，我们考虑都我们自己的利益，就算你父母也不在，你的儿女也不在，你自己要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要把你的时间多少分配给教会，多少分配给电视，多少分配给什么，各位，这些都很困难。我们有一个标准答案，虽然这标准答案也常常被忘记，就是全部都是上帝的。我们并不是说十一那个是上帝的，十九是我们的，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上帝的，因为我们的家庭也是上帝的，只是你怎么把那个好像归入耶和华殿中的那十一要放在哪里，然后有多少要放在你自己家里，那都是在替上帝在看。好，这些分配不太容易，是耶和华给他们的，但是也是摩西去做的分配。那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讲什么管理这些东西哈，你要有从上帝来智慧，可以知道怎么分这些。你也可以想到圣经里很多，包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哈，每个眼睛鼻子有它不同的工作。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分担啊，你们要去作战，然后等到他们都平安了以后你才可以回来。那有点像灵前那里讲的，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大家一起快乐。 然后我们也在看到是耶和华分的，但是也是摩西分的，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也是你们自己去征战，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做每一件事，但神做每一件事也是透过我们这些受造物在做，受造物在做的时候不可以把荣耀归给自己，也不可以去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不是懒惰的。好，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呢，就是看起来很悲哀了，人间信靠上帝都没有悲哀，只是我们看起来觉得有点遗憾。这是摩西最后一次求上帝了，他要过约旦河，也是最后一次被否决了。二十三节，那是因为摩西想要趁这个时候嘛，看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候，耶和华说啊、大家也愿意去打，大家也很同心啊，都给你给你给你，摩西可不可以就趁势说啊，那我也有一块吧，我不要一块，那我也过去跟他们一起看看嘛，支援他们嘛，精神嘛，我一举手他们就得胜了嘛。所以摩西也很懂得当趁耶和华可亲近的时候亲近神哈。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大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向你行事，向你有大的作为呢？这大能大力我们以前也讲过，神的大能大力在摩西用的时候常常是请你用你的大能大力克制你的脾气，现在求主显出你的大能大力，不要消灭这些百姓，这是民数记里面摩西为百姓的祷告。所以这个大能大力恐怕话中有话，不仅是赞美上帝，你有大能大力你能叫我们得胜，而且是你有大能大力赦免人的过犯，现在也请你把这个用在我身上。各位，天上地下有什么神像神这么有力量？这是一个圣经常常有的形容，不过圣经也有的形容是天上地下有哪一个神像神有这么大的力量，不是征服其他，也不是创造，而是赦免。那这个在新约讲得更清楚，请你让我过去看一下，这是你的应许。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这也是一个很拟人化的一个说法哦。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耶和华下最后通牒，你不要再提了，再提甚至你现在就要死掉。但是可能也有一个意思，我已经快要动摇了，你不要再讲，你不要再讲了，我已经快要动摇了。我是帮摩西想了，这跟亚伯拉罕向索多玛欧摩拉在求耶和华的时候也有点类似，这个求神有过了，神有过直接说不要再讲了。那么我不知道新约里面是不是那个亵渎圣灵的罪不要为他祈求是不是类似的。为因你们的缘故，我也讲过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照民数记解释，就是这些百姓激怒了摩西，让摩西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么那个是因你们缘故，那是我们最常的一个解释。但如果从生命记来讲，因你们缘故就是摩西听了以色列的话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派太子探子看一下。但是你可以上去看一下，你是不能过约旦河的。所以摩西的重点不是看，是过去，是得到，他让他看。不过你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往伯比尔对面的谷中，这也很了不起。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说保罗对提摩太，耶稣对门徒，以利亚对以利沙，撒母耳对扫罗和大卫，摩西对约书亚，都有这个情形，就接班人的培植。那这接班人的培植，我们大概不大有这样的心哈，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但有一个。接班培植有一个，那毛泽东的最明显，所有接班人都被杀掉。因为接班人从一个意义来讲，就是说你取代了我，我们人的不安全， 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大的组织教会的那个老牧师老领导人都有这个困难。我们不希望被取代，我们不想死，我们不想老，我们不想被淘汰。因此接的人应该是我们最信任的，但接的人常常有最大的困难。这你再去看一下以利亚和以利沙啊，或者是撒母耳跟扫罗和大卫，这接都会出问题。就是交棒的人都常常不愿意交。我觉得撒母耳也有这个困难，但是我们就不去多谈。以利亚恐怕也有这个困难，但是在属灵的人身上他总能克服这些困难。而且我可以给你扫罗就不能给大卫，但是撒母耳在勉强上还是顺服了。耶稣当然更是给了他的门徒，那他是神嘛啊，所以他没有不会有这个困难，但是他也应该有很多困难。各位，耶稣多了不起啊，门徒多烂啊，他能放心交给他吗？他应该不能放心啊，耶稣应该不能死啊，也不能升天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看到这一点，怎么可以把教会给这群烂人呢？而且刚刚显出他们的不好，卖耶稣的、不认耶稣的、通通逃掉的，教会怎么可以给他们呢？我都希望很多教不出来的人常常去想耶稣。那在还有接班很困难的，不是接的人烂而已，那约书亚比摩西烂太多了，根本没有资格接，很烂，很叫摩西难以接受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用约书亚去打这场仗？他不能打仗，没有我他怎么能打仗呢？然后好嘛，这个我们不谈了，那我去一下可以吧？我连看一下都不行吗？好，我自己是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不晓得这样想对不对哈。我也不再暗示任何一个人，如果我有一天退休离开信友堂了，如果信友堂，因为我不应该讲信友堂，这好像是在讲什么事，我讲如果我是华神的院长，或者不要讲我是华神的院长，我是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而且我在那里做了40年了，我假定，我们假定啊，这是吹牛的，我做的好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想念我，都想念不得了。后来我是被迫，我是强烈要退休，没有一个人要退休，每个人都在那里哭着要我不要退休，好，我退休。如果我退休，我就再不会回到这里来。你知道理由在哪里？我如果退而不休，还是常常来兼个课什么？各位，下面接的人会很困难。哎呦，就是处处都比，假定我很能干，接的人一定没有我能干，他们就会常常讲：“哎呦，老院长啊，当年你在的时候多好。”这给新的人很困难的，所以我不要回来，连一次都不要。甚至我觉得我连写信关怀都不要，因为这会造成新的人很大的困难。我也知道很多人说：“哎呀，不行啊！这样你看，那神学院你走了以后就烂掉了、垮掉。”各位，让他烂，让他垮，你过去只是让他垮的范围更大，拖的时间更长而已。我认为神不让摩西过，对约书亚是极和百姓是极重要的事。你不可以过去，你过去会妨碍约书亚，你就离开到。不管你是真的还有能力，更这是讲最理想的状况，而且有的时候不是理想状况，你根本老了，根本不能做这些事。我假定就算你能做这件事，你而且事实上你统领的比接的人要更好，如果你真的要走，你就走掉，你真的离开这位置，你就不要幕后操纵了，那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啊，对不起。